7月1号中共建党105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官方媒体播放庆典画面，习近平讲话一切如常。但就在这个党庆前后的几日里面，天上地上人间一些诡异的事整整发生了，没有一件上得到官方媒体版头，每一件都被火速删除或封口。天上血旗倒挂，五星向地，福建龙苏店连遭七道天雷劈中，屋顶击穿，四大天王塑像面部焦黑，周围大厦和铁塔丝毫无损，地上四川水闸无声开启，激流卷走了河入面的人，人间大街上有细路女被拖走，旁观者站在原地无人出手。天地人三个纬度就在党庆前后，就在庆典的烟花和红旗之间静静发生了一些事。这个不是庆典应该有的样子，这个是警报，一个由天到地由自然到人心的警报，在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同时响起。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天上发生的事。党庆当日，天津地标万代福国际大厦圆顶上，一面党旗倒挂着飘扬，红旗的五星向着地面，下面还有庆祝标语，共援中国梦，同享万代福。这一张相片在网络上很快流传，随即被删除。按照传统的讲法，旗帜倒挂有不祥之意，血旗倒挂呈现出中共气数将尽的征兆。血旗倒挂的预警，这个不是第一次，还有更离谱的。网上传出5月16号深夜，央视新闻频道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画面，整个直播画面完整地上下反转，血旗倒挂，火箭坠地，主播倒立，就这样完整地播了出去。央视的播控系统有多重备用机制，这种低级失误在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几率几乎是零，但它发生了。三个倒转的画面，三个政治符号，倒挂的血旗，历来象征政权倾覆或国家极度危险，坠落的火箭，将大国崛起的吹嘘在视觉上变成了坠入深渊，倒立的主播，令长期为中共涂脂抹粉的喉舌在镜头前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倒置从来不是小事，它和倒台、倒戈、政权覆灭永远绑在一起。那一次是央视自己将这个字直播给全国。除了血旗倒挂、天地倒圆，近日中国还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就是福建泉州市安溪县城双仙县村的龙衰受到七道天雷。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24号晚间，龙衰殿连遭七道天雷劈中，不是一道，是七道，紫色闪电直击地面，庙宇燃起熊熊大火，屋顶被雷电击穿，屋梁和柱烧焦，殿内供奉的四大天王塑像面部被烧到焦黑。离奇的是，塑像其他部分颜色不变，只有个面黑了。更加令人难以解释的是另一个细节，龙苏殿附近有不少高层建筑，后面还有两座高耸的铁塔，雷电没劈那些大厦，没劈那两座铁塔，偏偏七道追着劈了一座低矮的庙宇。网友说，这个连科学都解释不到。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庙的名字叫龙衰殿，中共在民间向来比作红色恶龙，七道天雷，七位上位，殿名大龙，被雷七击，天显的意味显然易见。龙衰殿三个字加上七道天雷，加上党庆前夕这个时刻，这个巧合令无数网友沉默了好耐，但这个是民间的解读，信与不信留给你自己判断。将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血旗倒挂、 官方媒体画面颠倒，庙宇被天雷连劈。中国几千年的天人感应传统，用天象解读人间秩序，对这些象征有完整的解读。其次，倒卦是兵败之兆，是政令难以为继的警示，官方影像颠倒，针对政权的颠覆。庙宇被雷劈，自古被视为天谴，是上天对这片土地上发生之事的不满表达。他们密集地出现在建党105周年的前夕，令人无法轻易忽视。中共建党以来，从来将自己标榜为代表历史进步、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但历史上宣称代表天命的政权，在走向终结之前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天象异常，官方失语，民间窃窃私语，这次亦都不例外。再讲地上发生的事，6月29日，四川广安市西溪河渠江段上游水闸突然间开闸放水，没有预警，没有任何形式的提前通知。那个时候河道入面有人在那里玩水，有人在那里钓鱼，有人趁着傍晚凉风坐在河边消暑透凉。这个是夏天入面中国小城市最普通的日常画面。然后水来了，水位在几分钟之内急速上升，激流涌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提前撤离。目击者说有十几个人被激流冲走，岸上的人只能够眼白白地望住。公安消防出动车辆紧急搜救，挖土机亦都赶到现场，但官方最后的通报轻描淡写，两人获救，一人失踪，而现场的影片已经被火速清除。网友的评论说出了那个没人敢在官方场合说出口的判断，暑假期间开闸，而且不提前拉警报，就是不将人当人，没有预警放水，真是草菅人命。这个特魔是故意杀人，这班畜生，这个草台班子，每次都能够整出更加令人目瞪口呆的邪门事。这个令人想起一个月前重庆的那个18岁男子，因为钓鱼被渔政执法人员追赶，跳入江入面，岸上的执法人员没有人一个跳下去救他。他们做的事是拿出手机拍影片，6分钟后男子沉了下去。一个是追人入水，一个是开闸冲人，形式不同，但那个核心逻辑一模一样。在这个体制下，人命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政绩是第一位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出事不上报不令上面难睇是第一位的。人在这套逻辑入面是变量，不是常量。四川广安的那道水闸背后是一个需要开闸的理由，那个理由没有被公开讲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开闸这个决定的背后没有人问过河一边有没有人，没有，因为没有必要问。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珍惜生命就是最重要的事。最后再讲人间发生的事。6月25日，长期关注中国社会事件的罗翔破幕退场，在 X 平台上发出一段影片，在网络上流传。据影片显示，6月24日，安徽淮南光天化日，大街之上是一处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一辆小型白色摩托车上坐着三个人，两名男青年疑似挟持一个小路女，小路女挣扎绝望地大声嗌：帮我报警！竟然没有一个人帮手，之后电单车载着三个人扬长而去。一个小路女被人强行挟持拖住带来现场，街上有人，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没有人呼叫，没有人报警，没有人拦住施暴者，大家站在原地望住，然后就开了。有网友叹息，这个社会环境已经烂透了，没得救了，一直在这里鸣枪，只是没官宣。6月28日，朵朵云在 X 平台上传另一则影片，显示一个看起来13、14岁的小路仔正在桥头看风景，但差点就被陌生人套走，幸运的是最后小路仔挣脱走甩了。这个小路仔独自 走在这个桥上，停在桥边，趴在护栏上。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私家车由细路仔旁边经过，细路仔没有在意，一阵这架车又倒回来，之后由车上落来一男一女，鬼鬼祟祟左右张望，并走向细路仔。那个光头男子打开后备箱，顺便拿出一个袋，然后他很快向细路仔走去，女子亦都顺势快速帮手。不过细路仔反应很快，迅速跑向远处，他们无得逞，那两个人唯有快速跑回到车上，开车走了。这个太可怕了。朵朵云博主感叹话，如果不是细路仔跑得快，发现得及时，他直接就被套走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细路仔突然间就消失了，千祈不要觉得自己十五六岁了就安全了。这两件事引发了全网的震惊和愤怒，有人说社会治安太差了，有人说这个港民人心不古，还有人说为什么旁观者不敢出手，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中国，见义勇为是有风险的，你出手制止一个犯罪者，对方受伤了，你可能被反告伤害罪，你扶起一个跌倒的老人，对方说你将他撞倒的，你可能就被勒索，你介入一场纠纷，对方有背景，你可能被拘留。这些不是假设，这些都是在中国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一个见义勇为变得危险的法律环境，一个令路见不平的人反而承担风险的社会环境，培养出的正是冷漠的旁观者。但更加深的根在更远的地方，几十年的党文化教育、告密文化、阶层斗争、人人之危，将中国人之间的传统的守望相助一点一点地消磨掉。文革的时候，邻居可以举报邻居，学生可以批斗老师，细路仔可以揭发父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那几十年里面被系统性地摧毁了。那种摧毁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它留在大家的习惯里面，留在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里面，留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生存哲学里面。大街上那些看着细路仔被抢但就选择走开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他们只是在一个令人不敢出手的社会里面作出了最符合自我保护的选择。而这个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那个令好人不敢出手的社会，连路见不平都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中共建党105周年庆典照常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官方媒体播放红色歌曲，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在官方的描绘入面，这个是一段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就在党庆的烟花后面，血旗倒挂的相片被删了，四川开闸的影片被删了，安徽抢人的画面也被删了，然后继续播放庆典的画面，但删除改变不到他们发生过这个事实。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智慧说，天人感应，天地的异常是人间秩序失衡的倒影。这套智慧是一个观察视角，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让天地人正常运作的能力，各种异常就会开始密集出现。一个政权在自己的党庆日子里面无法掩饰的真实状态，庆典是给自己看的，而天地人上演的故事是给历史看的。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